我是佩姐，欢迎收看九四要客诉，出大事了啦！哎呀，国民党出大事了啦！这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啦，贪污图利被起诉，而且检方哦，在这个起诉书上哇，那说有多狠就有多狠，说这个人啊，官商勾结，恶性重大，哇，请求从重量刑啦，有没有？哎啊，国民党嘞，国民党有没有一致的标准？叫他下台啊！就要请辞啊！哦，郑文灿不是马上就要下台就要请辞吗？结果没有，哈、哦，国民党当然标准不会一致，因为只办绿的，没有再办蓝的，有没有？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哦，大新竹合并的啦，新竹县市合并啦，用什么合并？用贪污来合并啦，因为高虹安案7月24日即将一审宣判。那现在传出很多消息哦，哎，这个一审宣判呢，这个高虹安是不是有办法说，哎，那我就先辞职啊，然后呢再参与补选啦、啊、等等，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待会我们来看看法律上面到底容不容许这样子的讨价包哈。另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徐巧芯，什么事情都有他的事情，他的大姑跟他的姐夫啊、哦，昨天也被起诉啦。这个是诈骗集团，他们用虚拟货币来诈财。哎，那当中呢，这个徐小青的婆婆刘妈妈呢，她到底参与有没有参与？到最后会不会变成有事啊？哦呦，这个事情也蛮让人觉得打上很多问号，因为他妈妈的确是有借钱给他的女婿啊，然后也有帮忙聘请律师啊，所以到底这个刘妈妈在当中会不会到最后哦，反而也牵连进去，这个也值得关心啦。然后我们还要来看的是汉光演习也即将登场了，而赖清德总统事实上他是一个极重视我们国防建军的总统哦，平均每个礼拜都会到军队里面去试导，不但去军队里面试导，而且他还出现在举光日教学哈，看起来的确对我们的国防是非常的用心。然后也因为这个汉光演习呢即将要登场了，然后所以那个飞弹车有没有？飞弹车出现在台东的时候，你知道民众怎么样的反应吗？民众反应很可爱哦，说没惊啦，给他射下来啦，射阿公啦，哇塞，很有高度的参与感，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国防，看到我们的国军，大家都给他力挺下去。还有最后我们当然还是要持续来关心川普啦，因为川普一句话 pay for defense 台湾啊，应该要这样子。那中时联合今天都登头版头，哦，看起来我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东西，他们把 pay 简单直译成付钱，但是事实上川普的这个 pay 恐怕有一点是台湾要自己负起负担责任，付钱跟负责任我们其实都在做。好，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来宾，因为有一个来宾哦很吵，一直在旁边跟我做鬼脸，我们待会再让他进来。首先欢迎的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佩姐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哇，才刚下飞机，昨天刚下飞机，整个网络上面都是哇，他回国了，他回国了，热烈欢迎阿苗苗博雅。
Hello， 大家好，回台湾了。
好，再来欢迎，哇，也是载誉归国的，这是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将军。
大家好，我回来了。
整个网络都在，哇，于将军回来了啊，阿苗回来了。好，再来介绍隆重登场的，一直做鬼脸的，这个是名侦探柯南，请进场。
哦，我们先捋一下，要从哪边进场？
快点进来啦，柯南。问好啊，
大家好、
啊。
要用变声器。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柯先生呢、啊。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现场竟然邀请到柯南先生，所以待会柯南先生会跟我们好好的分析这几个奇奇怪怪的司法案件。来来来，柯南，请上来。国民党出大事了啦，有没有？柯南帮大家分析一下，国民党出了哪些大事啊？蓝白，特别是民众党，啊，不是新政治啊，结果嘞，哦，大新竹合并了啦，然后哎，一字排开，怎么通通都是蓝白的这些县市首长嘞？
好，这个人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新竹市长高虹安、宜兰县长林之妙、立法委员徐巧芯。这四个啊，居然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徐巧芯的罪行算是相对比较低的哦，是家人犯诈欺啊。但是呢，其他三位啊，其实在公职上是非常严重，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利用自己的公权力啊。第一个叫做杨文科，他把这个新竹的天坑，哈、哦，杨文 科变成杨文坑，不只是天坑案啊，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他要没收2.5亿的犯罪所得。那这个图利罪呢，是要二审有罪才停止，也就是说他要打完一审再到第二审，二审有罪之后，他的新竹县长才会休息。那另外一个叫做新竹市长告案，这个罪嫌就比较直接，他是一审有罪，他说涉嫌在立委任内啊诈领助理费，那因为这是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那7月24日宣判哦，一审有罪即刻停止。
哎，我有一个疑问，他这个是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图利，所以他是二审，
对，
然后他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利用职务的，所以他是一审，
这个比较直接啦，哦，啊，这个可能还要过一手啦，哦，所以在规则上面他是二审有罪才停止，这个是一审。
那他现在有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另案侦办当中，嘿嘿，那所以财产来源不明，如果
财产来源不明不见得是用公权力啊，嗯，哦，欸，他只是不知道哪里捡到钱啊，说不清楚啊，哦，然后他刚睏起来雄雄，我这边我就抱1000万现金，我哪会知道从哪里来，
丢，哎，欸，哦，啊，这个也是有道理啦，
其实是没什么道理啊，
柯南不要乱办案好不好，
不是啊，柯沃克啊，接下来要用谁，苏贞昌，好，啊，这是宜兰县长林之妙，哦，不太像，算了，洗钱、伪造文书、贪污、收受不正利益啊，财产来源不明等四个罪。那他的特别的地方是，他已经召开了13次的审理庭。我们也知道林之妙他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他的涉嫌啊，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林之妙不是一个人，他指挥那个整个竞选总部、市政府，他是可能他的女儿、儿子、丈夫，他其实一大堆人，
还有处长什么的。
然后林之妙本人因为他公文会看烦，所以这个要审可能比较辛苦，要问比较久，哦，这个叫做立法委员徐巧芯，哦，他的大姑夫妇涉嫌用虚拟货币，然后呢参与诈团洗钱2700万，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等罪起诉。那今天啊，我看到周刊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过程，但是呢，目前为止啊，徐巧芯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只有一笔100万，到今天说不清楚。但是另外有一个他治安，就是除了那个100万到底是不是有参与诈骗的这个所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超贷诈贷的情况啊，现在分他治案正在侦查，
超贷诈贷的那个案子。好，柯南要跟我们讲讲新竹县的这个天坑案呢，到底是这个县长杨文科到底是怎么样子官商勾结，他跟丰益建设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为什么一再的出现天坑，然后可是丰益建设的却可以不断的在复工。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先讲结论。昨天，新竹地检署非常认真搞了一大堆，搞了整整10页的这个新闻稿出来，哦，啊，这个里面呢要道理有道理，要法律有法律，啊，要这个推理有推理，其实大家对新竹的这个摊方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这张图了，一个路边停车，这个是格子啊，兄弟，这个是停车格啊，老铁家人们啊，这里有一个格子，我停在那里，然后有很帮蕊啊，
就刚好一格里面为他设计的，
对，里面装了一台特斯拉，
对，
哇，这个东西一出来吓死了，因为当时啊，这个牌子的车子正在流行，哦，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台车多好多好，结果这台车再怎么好啊，都没有办法逃离新竹的杨文坑啊，要掉下去之后，8次摊方。竹北天坑吞掉特斯拉，8次摊方，4次停工。那这个新闻稿里面包含了什么？33次的联系，这三个数字哦，8次摊方，4次停工，然后这个33次的联系来复工，33度与建商联系，还有约哪里？约饭店的总统套房要承诺复工。这个故事我在职棒假球案看过。哦，招待你一个饭店房间，哈，你自己睡，哈，一个人进去，两个人出来，哈，但是新闻稿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不加猜测。啊，我要帮这个总统这个饭店讲一下话，因为现在大家都讲喜来登喜来登喜来登，但实际上喜来登是开放投资，新竹的这间喜来登啊，刚好就是丰益投资的，所以你们现在 Google 丰益喜来登，你就会看到这一间，哈。起诉书上面讲说，建案3塌3复工，没有人伤亡。杨文科心存侥幸，指使江良渊啊，安娜哈，想方设法让建商通过，根本是把人民生命财产当成可舍弃的棋子，不只是去那边吃哦，公吃公住公睡，然后还送餐券哦，给他这个开开心心。今天是阿恩呐，哦，张良渊啊，江良渊。最特别的事情是啊，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要这个不法所得，你会藏在你怎么样都无法忘记的地方。可是他显然记性不好，为什么？因为 他画了两张藏宝图，我给我钱烫的堆，我没给你，所以我先加安娜画一个藏宝图。
我觉得这是全案最好笑的地方，检方按照他的藏宝图指示去找钱，都找到 ，bingo。
不过有一个逻辑啦，就是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如果自己记得了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画藏宝图？是要给别人去拿的嘛？那就表示现在断点值在他，他可能要交给别人，就是哪一天就哎，实际这是藏宝图。
哦，真的吗？
啊，你家己去啊。
所以真的不有可能，不是单纯因为他记性不好。
要怎么记性不好？你有1400万掉在路上，你会记不起来？
说的也是，
对不对？所以好，总之呢，有藏宝图、便条纸两张。这个地方啊，哦，我跟你讲，新竹地检署多厉害。9月7号早上7:10的时候，他在这个新竹的竹北市，他家阿安娜他家。敲很紧哦，敲起来100几万、200万，揣着两张敲藏宝图。早上7点在竹北哦，早上10:30就跑到哪里？跑到台中太平他老婆家，下午2点就跑到苗栗卓兰他爸爸家。哦，啊，敲一共1483万，哦，要求报喜啊，这个还有5000块，我怀疑啊，本来是1800，我怀疑可能本来数字不是这么，
应该是整数，
应该是整数啊，然后有时候缺钱嘛，早去买啊，
偷花了一些，
16.5万拿去买台积电100股了，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前公务处长阿安娜说，检方查扣我跟杨文科的手机，从赖对话截图当证据，但赖对话只是开玩笑啊，检方拿来当作图利犯罪的证据，比监听还可怕。1483万是长辈遗产，由我代为保管，都有说清楚，但检方都不采信。意思就是说啊，我家的钱为什么画成藏宝图？长辈画的啦。长辈的遗产呐、啊，啊，然后画藏宝图给到
子孙呆
啦，吼，啊，然后子孙看到了讲啊，这是长辈遗产，哦，不方不宜使用啊，然后于是就压在他的办公桌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就是平衡报道。好，这个人是这个是竹北的杨文坑案，哈、哦，公务处长谎称说跟检方有共识，检察官气炸，犯后态度恶劣，要求从重量刑。起诉书上面讲说啊。发布新闻稿对外谎称说杨文坑案第三次复工是经过与新竹地检署取得共识才同意让丰毅复工，实际上根本没有经由检方取得共识。这个啊，这个叫做妨碍侦查，就是说你提供假的东西给我，啊，我现在问你，你昨暝食啥？你昨日去堆吼，啊，顶礼拜五才送出去，然后你跟我稀里哗啦乱讲，我上礼拜五我在美国 NASA 吼，他们需要我的这个科技实力啊，这个叫妨碍侦查。所以呢，这些人啊，包含阿恩啊、杨文科啊，还有那个几个建设公司的，全部都被检察官要求从重量刑。
了解，感谢柯南的解说，而且那个检方的用词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直接哦，而且看起来检方被他们搞得非常的火大啦。我要请教一下法律出身的这个阿苗，
是
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些谈话，因为杨文科其实也有回应啦，杨文科透过他的新闻处呢就有一个回应，就是说哎啊，当初在侦查的时候我都有讲啊，检方都不采信啊，后啊这个根本就很偏颇啦，他认为说检方对他很不公平。然后呢这个江良渊啊，阿渊啊，阿渊说啊，那个是长辈留下来的遗产啊，这个藏宝图其实就是长辈的遗产，然后分别放在这些地方，所以都跟我无关。可是检方其实也查蛮清楚的，检方就说在这个总统套房里面啊，杨文科你知道他怎么样子瞧事情吗？他用随护的手机啊打电话给阿渊，然后跟阿渊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赶快给他复工，哇，直接指示下去。但他也蛮聪明的，他没有用自己的手机，他用随护的手机，但还是不好意思被检方给逮到。我想请教一下阿苗，就是说哎、欸，这些说辞啊，杨文科跟阿渊他们的说辞能够说服大家吗？
这个能不能说服大家不重要，重现在是要说服法官比较重要啦。
法官会觉得说嗯，对，那是长辈的遗产吗？
因为这些被查贪污的人哦，对于说这个来源不明的财产一定都会有一套说法啦。只是这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啊？比如说第一，如果你是长辈遗留下来的遗产，为什么会变成现金的形式流窜在各地？ 这个大家仔细去想一下就知道了嘛。
那长辈如果老一辈嘛，留现金，
藏在眠床卡啊，对啊，啊，你长辈拢藏在眠床卡嘛，对不？
六合彩着头奖的，所以拢现金啦。
不管你着头奖，用现金藏在眠床卡，那这不管啦。啊，你正常继承的遗产的话，啊，你要嘛，要嘛你就是大家兄弟姐妹分一分，当然自己拿去存，不是吗？嗯，对不对？啊，如果说你说不行，要维持原汁原味，长辈留下来的遗产一定不能够这个拿去银行存，那应该会藏在原来的床底下 啊怎么会流窜各处？嗯，就是 你懂吗？这个你要编一个说法，哦，你也要让检察官觉得合理嘛。大家有看过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有没有？
对。
他说：“哎呀，我亲眼看到啊，这个犯夫妻情事啊，把这个一斤的砒霜混在糖水里面给大家喝啊，啊，结果这个县太爷一混，他一斤砒霜混在糖水里，浓稠的，连猪头都不愿意吃，对不对？
啊，
所以他这个辩词哦，基本上说啊，他说这个是我跟长辈啊怎么样遗产继承啊，所以分散在世界各地，还有藏宝图。拜托，哎，如果检察官相信这个说辞，给你无罪的话，哎。”那才是检察官的智商有问题嘛。
对，检察官还要不要做人呢？
所以说啊，现在啊，杨文科跟这个江良渊啊还有时间，好不好？在法院正式审理之前，你要想出可以服人的说辞，嗯，尤其是说在这个，因为前两个礼拜在国外哈，实在没有时间看这些花边的，所以我们都直接看最核心的地检署起诉的新闻稿。
对，
地检署起诉新闻稿里面还有讲哦。杨文科涉嫌财产来源不明，还有现在在另案侦办，意思就是说杨文科的事情不止这一条，欸，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条天坑案有没有？
对，
那个是杨文科涉案的部分，嗯，叫做是他三番两次一直指示这个姓江的，
对，
叫他无论如何要赶快给人家复工，
对，
这个是最大的疑问点，就是说你明明在新闻镜头前你都说成立专案小组彻查，在新闻镜头前你都说绝不宽待，绝对不会容忍建商这样子乱搞弄天坑，可是为什么你私底下现在被检方查扣到的证据证实你都一直在叫人家要复工？
对，
这才是他现在必须要好好解释的问题啊！一直在那边扯什么狗戏沙啊，我都有讲检方不采信，你就回答一件事情就好，为什么镜头前跟镜头后完全两个样子嘛？嗯啊，如果你讲不出来呢，嗯，现在问题来了，因为你讲不出来的时候，人家检方又查到说这个建商他有行贿的事实，
对，
尤其是杨文科啊，你要讲清楚，之前在天坑案出来之后，其实有一些节目已经谈了你的政治现金跟竞选总部的问题，
对，
他当时竞选总部现在被检方查到说是由这建商所提供，
没错。
杨文科说，啊，我有花钱租啊，那我请问为什么建商会刚好租一个政治现金一个一模一样的金额还给你？
哎，欸，对，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什么意思？
这就简单呢，陈柏惟啊，那是土地的主人，对不对啊？我要选举，他在大安区，他有一个土地，啊，我就来讲，我请你支持我。陈柏惟说好，我支持你，但是我怕被查获。那怎么办？没关系，我跟他租嘛。嗯，我掏出符合市价的跟他租。啊，奇怪的，如果我跟他租的话，那他哪有支持我？有，因为他会再把这钱回捐给我。啊，哦，你懂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先表面上跟你打一份租约，哦，我还有汇款给你证实。哎，欸，你看，要是检方来查的时候都查得到，啊，哦，我都有汇款，我没有这个跟你拿好处，哦，但是他再把钱还给我啊。那，啊，这不是一样？就是他 O N 给我，他支援给我。那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哎，为什么当初选举的时候，这个封邑机构有跟你 O N？
对，
啊，选完之后他天坑，你指示他赶快复工，那这两个对价不就连起来了吗？啊，
对哈，哦。
所以大家知道哈，检方的新闻稿里面其实问题点写得很清楚。那我最近也是因为要录影的关系，我要给他们平衡报道。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所谓的辩解澄清。都没有在回答检方这问题啊，都没有在回答这问题，所以我跟他讲说，哦，不要再讲说为什么没有说服检察官的问题了，因为现在他被起诉，啊，如果你上了 法院都没有在回答问题，这是不行的哦，他不能够说，哦，这个法官问他，哦，然后呢这个对检察官问他，他又讲说台湾的民主一定要继续的深化，哦，不要带有这种政治的眼光再继续看自己，不行，你要回答法官的问题。
回答问题，好不好？
啊，你知道吗？这个绝对不是欧龙谁都可以解决的啦。所以 杨文科啊、哦，过去大家问说贪污要看哪一科啊、要挂哪一科，这个就要先看杨文科，好不好？
好，
不要再学习高虹安那种什么叫里长啊，去办拉拉队啊，在那种法院门口加油，那都是不好的示范。回答问题，
没错，
回答检察官访问问题才是他们现在重中之重啊。
而且我觉得新竹县市的话，我觉得新竹人也真是，是怎么回事哈？选出来这两个首长，同样都深陷贪污罪的风暴当中哈。当初讲的新竹大秘宝，结果搞半天这些秘都在你们自己身上。而国民党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国民党碰到自己人出了这种状况，国民党昨天啊。有正式的回应，因为他们正好要开中常会，他们相信杨文科的清白，这是司法的追杀。哎、欸，真的是很有脸呢、欸，国民党很有脸呢、欸。另外一个很有脸的，我就黄国昌，很久没听到你咆哮了，好想念哦，咆哮一下呀！县市首长涉贪污被起诉，还求处从重量刑，咆哮一下嘛。标准应该一致啊，咆哮的分贝应该一样大呀、啊，是不是？哦，郑文灿的时候你在那边，马上给我辞职，人家真的辞职了之后说断尾求生，那这个、欸、要不要出来讲一下？这笑死人了嘛！所以你们标准根本就是浮动的嘛！我呸，恶心呐、啊，哈、哦，好不好？来来来来，我要这一个要请领宽上来喽。我跟你讲那个。柯南呐、
啊，对，
一直在偷吃东西呀、
啊欸，他顺便吃播啊，
对，然后一直很干扰我，因为一直有香味，你知道，柯南真的很烦哎、欸。来，回归主题，杨文科涉贪这个事情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离谱，2.5亿耶，而且新竹啊，那个
房价吓死人了，
房价吓死人，而且那个坑啊，不断在出现，
没有错，
哎、欸，怎么每隔几天又来一个坑，又来一个坑，堪称台湾的天坑市。嗯，
我们现在谈杨文科哈，杨文科现在涉嫌贪污罪被起诉哦，那蓝扯政治迫害哦，高虹安狂上专访来做洗白哦。现在最有趣的是，现在所有的网友都在敲碗，都在敲碗，为什么都在敲碗呢？又有文又有科，难道杨文科只是一个 sign， 它只是一个开始哦？后面又有文又有科的，会不会是在那文体多埃柯文哲？好，这个我们再来看哈、哦，竹检呢现在挖出了犯罪所得，天哪，这个犯罪所得吓死人了。我昨天听我女儿哦，因为我女儿刚好在新竹的大医院上班，她就说他们同事啊最近买房子，我听到我差点腿软了。两、个小夫妻买一间房不太大哦，阿纪我跟你说3300万，
几坪啊？
也不多，一坪大概算下来40-50万了、啊，40-50万。
新竹啊？
竹北就竹北。
哦，竹北。
男生在非常好的公司上班，啊，女生也是在公立的医院上班。
很贵耶、欸、
非常贵，我想去实在话，那个搞不好连将军都买不起，我是一定买不起的啦，好贵哦、喔、好，先说齁，犯罪所得2.5亿，发生什么事呢？新竹县长杨文科他说哪来的2.5亿，完全没有的事，就算有也与我无关。我先跟各位谈一件事情，今天检方要把所有的公告全部写出来之后，不但网络要公告，要贴在外面，他一定要有所本。所以这个2.5亿，先跟各位谈，这个不是媒体讲的2.5亿，这个是检调谈的2.5亿。那么侦查时候的说明跟具体的一个反证，他说他们都没有采纳，都以片面间接的一个推理，以图利的方式来做整个所谓的起诉。那很简单嘛，你不要跟人家联系33次嘛，
对嘛？
正常来说的话，公务多几的更凶力，安呢？县长大人这么的忙，还要跟他这样子谈33次之后，还要一趟路跑去哪边呢？跑去那个新竹最精华区的那个饭店，然后一趟路要到顶楼去，为什么呢？据传在总统套房啊，那个总统套房呢，刚好在那个顶楼的最旁边，旁边现在就是所谓的百货公司那边呢，后面通通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建地、oh. 所以现在杨文科就说了哦，他觉得哇，法院要还给他清白。但现在呢，国民党他们呢昨天开中常会，开完之后呢，发言人就出来说了，相信杨文科的清白啊，国民党期待司法要还给民众真相啊，检调不受政治力的一个影响。现在呢很简单，对于蓝白来说的话，只要是绿营有错的话，你看哈哈哈，然后呢只要是蓝营白营有错哦，不要受政治力的影响，这完全就是一刀切嘛，完全就整个检调来说，我们说做事一定要公平。好，现在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哦，根据友台的一个说法呢，现在高虹安涉贪案会在7月24号来做宣办。那高虹安现在网络直播呢，他就一直在拼支持，我完全不懂高虹安在想什么。
哎、欸，他在这个直播当中还说什么，他说其实他比林志坚做的还好。
完全不懂他在想什么。他要说服的是减掉，然后每次去上整个法院的时候呢，搞得好像星光大道，然后旁边的里长还在那边拉拉队、拉拉队等等的。之前各位还记得吗？他还曾经想要用咖啡去把电脑给破坏，但重点是在于，好，我们来看哦。7月16号，高虹安直接特地北上出席陈志翰主持的网络节目哦，他就针对外面所说的新竹棒球场啊、人事异动啊，他就说他还强调自己是科技背景的哦，让我想到那个什么理工女不会贪污
啊，柯文哲有开示哦，
对，柯文哲讲的完全都不符合所谓。
然后你看这一句刚好，其实是真的没有输给林志坚的，拜托林志坚前三名，你第几名？你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
他本来倒数第一啊，还好后面有个谢国梁帮他顶。所以后面谢国梁顶上了第一周，他就往上扶一格，他变倒数第二。
对啊，啊，
其实不会讲啦哈。那重点是在于呢，高虹安的专访，他就说澄清速度抹不上抹黑哦，他向整个所谓的新竹市政大步迈进，大步迈进可以一个警察局里面20几个人都贪污，还被警察抓，
笑死人了。
主观有去，
没错，
我都一直在想主观到底有没有在寻啊？
对啊，20几个哎、欸，
你主观到底有没有在寻这件事情？
灭了这个整个警察局的团呢、欸。
好，但现在最扯的一件事情哦，这两天有台的一个媒体就说哦，高虹安可能呢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在宣判前他先辞职，他辞职完之后呢，因为宣判前先辞职，辞职完之后再回来参选哦。但先跟各位说，这个是一定不行的，这个是一定不行的。那蓝白的新竹的候选人呢，大家都在点名哦，为什么呢？
真的吗？他先辞职也不行？
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不合法规嘛？那永远大家就在那边跳来跳去就好啦，哦，永远都在那边跳来跳去就好啦。我们来看哦，传啊，媒体就传高虹安他要先辞职，再投入所谓的一个补选哦。那林志杰他就直接出来了，
阳明交大的法律系老师，
因为这个是法律的老师，他就说依法是不能再选的哈，因为新竹都在传哦，高虹安可能在宣判前先辞职，再投入市长的一个补选。那么新竹市政府说没有这件事情。那个林志杰老师他就说了，地方县市首长辞职之后，要由行政院派代理人3个月内来做补选，辞职者不得投入该次之补选。嗯，另外，地方的县市首长如果因为贪污被判有罪，确定依选罢法排黑的一个条款，也不能够成为所谓的一个候选人。
有对，
所以呢，现在呢，大家都在猜哦，邱成远，
因为他是副市长。
邱成远本来是前一任的立委，然后这次呢没有连任了，后来他去当新竹的一个副市长哦。那目前呢，新竹的一个副市长可能接班人就是，到时候如果高虹安辞职的话，他会直接接上来，这个是一件事情。
那国民党就要让给邱成远吗？
当然不会啊，
郑正钱还有郑正钱
想这局想多久了？
想很久了。
郑正钱从我们认识他到现在，他其实一直都在想这一局。嗯、所以呢，现在新竹市长，新竹市不大。但是新竹市非常具有所谓的指标性，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台湾的重中之重，园区都在那个地方
啊、哦。对，
新竹市长的一个所谓的争霸战，高虹安如果请辞拼补选，这个是不可能的。林志坚敏感时刻他来做整个现身，这个是其他的传媒所说的哈。那我们来看，郑正前现在有可能备战新竹市长，大罢免蓝白河，它是一个变数。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副市长邱成远在地方经营其实是不够稳，邱成远的经营是还不错，但是时间跟整个所谓的深度可能还没那么够。
没错，
但郑正前在新竹经营很久了，他经营的非常非常久了。好，最后面来谈哦，这个就是翁小玲翁上人哦。其实翁小玲翁上人呢，据传朱立伦非常喜欢他，所以朱立伦游说他出来选新竹市长讲了很多次。之前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人的话，搞不好会觉得说，嗯，学者形象也还不错。但是呢，看到他在立法院当中的一个表现，大家现在大概
吓坏了，
拍拍手，千万不要哈。那现在呢，他认为就说，整个翁小玲他自认哦，自认口条不好，也不亲民啊，所以他不具有所谓的选举特质啊。
好，感谢敏宽的解说，但是我要请教一下北辰将军啦，你对国民党也很熟嘛哈？郑正前他可能会放弃这一局吗？而且翁小玲谦虚了啦，我们都有见识到你口条很好啊，我上你下，有没有？陈建仁都被你骂哦，佩服佩服，干嘛这么谦虚？国民党应该派他呀、啊。
国民党太急了。高虹安不会辞职的啦，高虹安干嘛辞职？何必辞职？他就算了，目前还没判嘛，24号就算判了，他如果一审有罪的话，他停职，他可以领一半的薪水啊。哦，那何必辞职呢？
哦，他就算被判一审有罪，还是可以领钱哦。
没错，按照公务员起薪规定，可以领一半，他可以领一半，确认定罪之后，他被解职以后才不能领。 凭职领一半，认输输一半嘛，不是很规定这样吗？
哦，对，投降输一半，
对，投降输一半嘛，所以他不会辞职啦。所以说国民党太急了，你们太急了。然后，但是郑政前出来选，我的如果啦，如果高虹安真的不小心哪天想不开了辞职了，国民党派郑政前出来选的几率是比派翁小玲来的大。
对，
对，真的来的大，因为翁小玲会不会选举？他不会选举嘛。而且立法院怎么能少了翁小玲呢？
说的也是。
那我们的趣味从哪里来呢？对不对？不能少了他啦。朱立伦心想，嗯，这个人放在立法院，这放对了，对不对？大家就忽略到了朱立伦一些状况，全部被翁小玲占满了。所以翁小玲是护主有功啊，哦，太有才了，哇！对，那郑政前下去选嘛，选完之后国民党再派一个人出来补选不就好了？嗯，所以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强调，国民党对这次杨文科的事情哦，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失去了那个天平两侧的平衡了。
对呀、啊，
第一时间看到郑文灿出状况，国民党是怎么讲的？对不对？哇，所有张牙舞爪全部出来了。
没错，
跟郑文灿曾经共事过、曾经碰过面、曾经讲过话的人，都好像变成郑文灿专家。嗯，那这个很可怕，这个可恶啊。嗯，郑文灿是侦查中。
对啊，
杨文科是起诉，
对，
起诉叫做还他清白，侦查中告诉你说他还有很多水很深，
对，
你看这是不是差很多？
双标、啊，
有没有听到国民党开始要开党纪会议，党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
没有啊，
没有哎、欸，郑文灿立刻开，
对，停止，马上
立刻开，
停
止，停
权
三年哦，
停权三年，停权三年。
那国民党对杨文科呢，宽宏大量，果然是
百年大党，对林芝庙也宽宏大量，
林芝庙没有办法。民进党没有办法，因为林芝庙那个小庙水太深了、啊，国民党进去怕被灭顶。那可是杨文科这不算小庙、欸、新竹县大、欸、那为什么不敢碰呢？宽宏大量，百年功力承受得住，对，然后还跳出来说还他清白。在没有审判之前呢、啊，我觉得杨文科有没有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没有罪跟有没有保障图，各位够清楚了吧？
对呀、啊，
哎、欸，一个。要藏钱，要有保障。我们钱拿来怎么办？存银行嘛。
对啊。
要不然就买股票嘛。我们就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嘛、嗯。你有想过说把钱分成若干，塞到排水管，然后还第几节地里面？
爸爸家放一点。哎，
对对。
父母要画一张图。
老婆娘家放一点。
对对对，保障图啊、
嗯。
我只听过哈、哦《鹿鼎记》里有保障图啊，我不知道原来杨文科手下的这位处长手上也有保障图。那钱多到藏到会忘记了。嗯你知道
所以要写下来。
对对对，他如果当时不要写这个保障图，检警要去收赃款的时候，可能还收不到。嗯，他不小心收到两张纸，哇，这保障图哎，在第几节水管里面有钱一塞冰果还真有。
对，他还塞水管，我也觉得奇才啊。
所以到了他家去，绝对不能使用水龙头啊。
对，
会塞住。
对，
会塞住，
要不然就泡烂。
对对，收出百万以上哎，收出百万以上的现金在水管跟排水沟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鬼，有没有犯法，我们现在没有判决之前我们都不要乱讲、嗯、但是有保障图是真的吧、嗯、这个钱如果跟这个丰益建设没有对价关系，检察官要怎么起诉？检察官怎么起诉？不能说我收到钱就起诉啊、嗯、对不对？九品芝麻官不是刚才也讲了吗、
啊、
睡一觉起来满家的白银从哪里来不知道、嗯、可是这个钱一定是有对价关系才会起诉，而且检察官后面从重量刑讲得多难听啊，罔顾市民期望，从重量刑呢、欸？这个讲得非常非常的
很重，
非常非常的重，所以我才说杨文科有没有罪，我们现在不要讲，我们不是法官，但是呢，国民党希望法官还他清白，我们也希望这个判决能够给新竹县所有的县民一个清白。嗯，你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县长不能不清不白啊、嗯。所以不止国民党希望，可是判出来的是清还是不清？各位，你要承受得住哦。嗯，你一直说给他清白的人，万一判出来是不清呢？那么你摔的也不轻，你伤的也不轻了、
啊。我要请教一下阿苗啦，因为呢，现在传出来这个就法律上面而言，因为林智杰老师已经出来说不太可行，那所以对于高虹安来说，有没有什么可解套的办法？有可能说啊，我先辞职，然后呢，我再这个来补选，这一招真的没办法了哈。
你如果玩这一招的话，其实在问法律之前先问一下大法官的法官黄国昌立委同不同意嘛、
啊、 大法官的法官。
台湾的地方自治史上有谁用过这一招啊？就是说你涉贪被起诉，快要判有罪，你怕被停职，你先辞职，辞职完之后你再参加补选。请问台湾地方自治史上谁用过这一招吗？那、你敢用这一招的话，不管法律上行不行，在政治观感上你已经死亡了、
对，
在政治观感上你已经没有路走了。你说现在他如果说先辞职，然后到时候法院判出来啊，果然有罪，然后之后呢，什么参加补选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人家问你说，哎，奇怪了，你不是贪污被判有罪吗？怎么现在还要选？那他只剩下唯一一条路嘛，就是大喊司法不公、大喊司法迫害。好，那我就请问，这出戏继续演下去的时候，民众党其他人要跟他一起演吗？民众党其他人柯文哲、黄国昌、黄珊珊全部粉墨登场陪他一起演、选前之夜，在台上大家手牵手哭喊司法迫害高虹安，请大家一人一票挺虹安吗？这个敢演下去的话，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
灭党
柯文哲政治的告别式啦。因为你说现在哦，这个台湾的司法到底是不是独立，是不是足够信任，大家个人心中有一把尺，但至少有个客观事实是各党各派被查贪污案的全部都有，
对，
绝对不是说只查某个颜色别的颜色都不查，现在台湾司法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法律应该是公平的，可是你看杨文科跟高虹安其实他们在侦办期间都没有被押，他们甚至一直到起诉都还可以在职位上，但郑文灿是目前还在侦查还没有被起诉，可是他就先押了，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那是不是有碰到不一样的人，标准就不一样？
我先跟大家报告，其实大家有注意到，这些不同案子发生在不同县市的时候，主导侦查的其实是不同的地检署。
没错。
那在不同的地检署里面，对于不同的被告到底怎么样押、怎么样不押呢？其实每个地检署呢，它都会有一些属于这个地检署它的主任检察官之下，在这边统一的见解。所以说，你说啊，这个桃园地检为什么这么强悍？哦，这个法院已经裁定说不押了，桃园地检还要一直抗告，一直抗告，一直抗告，然后抗告到押为止。啊，为什么新竹地检都不这样处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检署了。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大家你看哦，高虹安跟这个杨文科，其实他们是已起诉的案件。所以以起诉案件在侦查的过程当中，检察官觉得我不用押你，我就找得到足够的证据。侦查完果然也已经起诉了。侦查完果然已经起诉啊！既然现在已经起诉的时候，对于检察官来讲，我觉得我证据已经足够了，那不需要把你押进去嘛。
了解。
可是郑文灿案，他现在是一个叫做侦查中的案件。那等一下节目后面应该会讲到徐巧芯他的这个家人相关的案子一样嘛？侦查中觉得一定要押人才找到证据的时候，就是会申请法院去羁押嘛。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再讲一次哦，你相不相信台湾的司法，那是你的事情，我也没有意愿要影响你。可问题是，现在各党各派的政治人物涉及贪污的时候，再去高喊说啊都是司法不公，然后还要先辞职以图自己可以参加补选，我跟大家讲，如果这样子操作的话，那真的是哦给柯文哲举办了一个政治告别式啦，所以不需要我们去劝阻他，其实也不需要林智杰老师出来劝阻他。我想柯文哲跟黄国昌本身就会先跟他说，绝对打妹，绝对不行这样子啊。
应该说先不要，先不要哦，我们还要继续选下去好吗？来来来，刚刚已经点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谈徐巧芯案，李宽要来跟我们讲，因为昨天也被起诉了徐巧芯的大姑以及姐夫。
三人收押，目前呢有一个人已经先放出来了，两个人还在收押当中。
对，
巧芯的家人涉嫌帮诈团洗钱，裁定是续押，而林玉伦现在是50万交保。先把目前谈论到的、抓到的一个案情，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哈。目前呢，根据媒体的一个说法，涉嫌用虚拟货币参与诈团洗钱是2700万，所以目前呢，徐巧芯的一个大姑、夫妻等四人就做起诉。我们把前因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去年3-4月，杜南跟多名不祥人士共组诈骗集团，帮助所谓的前端水房来做洗钱。然后呢，洗钱完之后，先跟各位说，诈骗起来的钱呢很难处理，所以呢，他们就拉了刘向杰、林玉伦跟吴宜山等等一同来做加入。然后这时候呢， 整个杜伦还招募了整个林育伦，两个人是好朋友嘛，就说你名下有一间东林公关顾问公司的一个账户吼，我们让水房来做整个洗钱使用，然后呢，林南除了整个提供账户之外呢，还交付所谓的行动门号给所谓的杜。那我们现在来看哦，这件事情当中呢，徐巧芯的大姑四人所参与的一个分工，第一个杜秉成是谁呢？就是他的算
就是姐夫啊，
姐夫，对，算姐夫哈。他就成立跟主导后端的一个水房，指挥刘向杰、林育伦等人指挥领出账户的账款，然后呢转换成虚拟货币。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他们有没有涉嫌所谓的跟帮助诈骗集团是有的哦。诈骗集团把钱骗到整个户头去了，他们去把钱领出来。
对。
那领出来之后呢，换成所谓的虚拟货币，然后呢，刘向杰呢，他就类似丈夫杜南的一个左右手，接受杜的一个指挥。然后呢，只是助理提款，造假所谓的 KYC 哦。然后林育伦就提供账户，提供账户给人家洗钱。吴依珊那个部分的话，就担任所谓的一个车手。但后来这件事情沿路一直走到今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新闻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涉嫌帮助诈团洗钱呢，徐小新的大姑夫妻续押林育伦500,000交保。这当中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林育伦他太太啊，发现事情不对。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呢，后来是整个三立晚上的节目现场，他直接 call in 进来。
对，
对他后面还 call in 进来。他 call in 进来之后呢，他们就说会不会我的老公会不会被人家给整个所谓的洗掉？为什么呢？当初的一个战术就是让整个所谓的大姑夫妻能够安全下庄，然后呢林育伦去做顶罪。然后呢，根据媒体的一个说法，他说林育伦说，我确实没有参与本案犯罪的一个事项，我会努力拿回我的清白。那当然这件事情要法官来处理。这件事情要来法官来处理，为什么呢？根据周刊的一个说法，我们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情。徐巧芯的大姑是刘向杰，杜秉成夫妻，有人是林育伦，然后呢，刘女的一个助理就是刘向杰的助理是吴依珊，然后呢，目前呢17日是裁定的刘向杰跟杜秉成续羁押禁见3个月，林育伦500,000交保，限制住居。那为什么限制住居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他换律师。
哦，换律师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他换律师。那为什么换律师呢？后来我们把这件事情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后来不是 call in 进来的整个三立晚上的节目完之后呢，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讲完之后，当然目前的说法是说双方各自根据媒体的说法啦，双方各自洗钱是有所谓的洗钱的对价的哦。我今天提供账户洗钱有一笔钱，我今天帮你把洗钱所谓的虚拟货物，这个有另外一笔钱，所以双方有各自的一个对价。但是呢，他后面决定换了整个律师之后，根据检方他们所做的一个判读，应该是他认为他认为目前呢，整个所谓的林育伦不会再跟徐小新的大姑夫妻等等继续串供了。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分割和切了。所以呢，现在呢，
等一下，我们在这一张
okay,
这一张是我们的独家、哦、
所以这张是我们刚才制作人非常用心所做出来的独家的一个分析。林育伦他交保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林育伦他当庭表示，如果他要串供的话，就不用解任刘家请的律师。
对，
所以一开始呢，先跟各位说哈，那么重要的罪，他居然跟整个所谓的其他人他们合请的律师是在一起的。然后呢，现在委任的一个律师呢，资历跟费用呢，都比原来的律师高很多。原本我不用花钱，换律师还要出一大笔钱。然后据传这位张姓的一个律师是天王级的一个律师哦。出庭他的一案收费是35万到50万，跟标准一般的收费5到6万，这个是差非常非常多的，等级不一样，等级不一样。
一般大概8到10万吧。
看哪一类的等级。
但是对，但一般就多很多。
一般我们像台北在走江湖，以所谓的民意代表去接，如果有人来做陈情，转过去的案子，一般的民众5到6万就呱呱叫的啦。所以呢，我法官认为呢，林育伦换了律师之后，就是不跟杜秉成跟刘向杰来做勾算，
对，
让他交保，但是呢，刘杜继续羁押3个月。
了解，感谢敏宽。我想请这个法律的这个阿苗来短评一下啦。徐小新今天早上有没有吃黑糖馒头啊？
这个徐小新请吃黑糖馒头的新闻我在国外有看到了。我看到的时候大感震惊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凑陈超明。陈超明是他同党的立委嘛？
哦，他凑的是陈超明
啊，不是，因为陈超明之前就是因为在立委任期内涉贪，直接被押啊，收
口案啊，还有傅昆萁呀。
对啊，啊，陈超明现在一审有罪，未来也是要进去吃这个黑糖馒头啊。
哦，
对，有可能啊。 傅崑萁以前也吃过嘛，
对
不对？
傅崑萁那天连动都没动，一直放旁边啦、
啊。傅崑萁他还有这个什么外溢间快乐餐，
对，
对不对？徐小欣呢，下次搞不好亲自下厨，请傅崑萁吃外溢间快乐餐呢。
哎呦，没办法，
徐小欣这种做法，说真的啦，他就是从来不看看他的同党里面有多少人涉及这样子的风暴。嗯，大家讲说杨文科啊、高虹安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蓝白的照妖镜啊，蓝白的双标照妖镜。他们从来不敢去讨论这些，不只是被侦查哦，不只是被羁押哦，是已经被起诉的案件。你有看到我们道德的长城、正义的指南针在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
完全没有嘛。
对，
徐小欣弄的这什么黑糖馒头套餐，他以为啊，他臭到郑文灿了、啊。嗯，实际上他臭到什么？他同党里面那些前科的、根深的、现在一审有罪的，通通都是这个样子嘛。
也臭到他这个大姑跟姐夫
了，他早就次元切割刀切掉这些家人了啦。
哎，那刘妈妈会不会有事？因为刘妈妈有借女婿2000万嘛。
我跟各位报告哈，现在这个在最近我看检方的说法里面啊，其实徐小欣这个案子，因为后来陆陆续续有人跑去地检署告发他嘛，所以现在有一些牵分其他案子啊。那当然，徐小欣现在是讲说啊，都是他自案啊，他自案会还他清白啊，再等等，我们就拭目以待，继续看下去了。但是呢，未来呢，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叫做侦查中嘛，
对，
所以两个看点啊，短期的先看林育伦交保之后，他会不会表示一些什么？他会不会表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也有可能检察官有跟他讲说啊。哎、欸，你交保出去之后，你在外面不要嘴巴乱讲，对不对？作为他交保的一些条件嘛，所以他会不会讲话，我不知道、哦、但是第二个看点呢，可以看什么？可以看啊，未来啊，如果说因为刘向杰夫妇哈、哦，就是大姑夫妇哈、哦，被压很久了，
对，
所以我认为起诉的几率是会蛮高啦。那未来起诉书里面怎么样去写整个的案情、哦、因为现在案情大家看外面扑朔迷离嘛。包括说他们经营这个虚拟币如何做诈骗，还有资金哪里来，一直在讨论巧心的几百万的问题，还有他们大家他妈妈有没有投资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未来起诉书应该会有一个交代、哦、还有另案侦办的部分，另案侦办的部分呢，起诉书如果说都没有提到，那么他有可能会像杨文科的起诉书一样，他就写说呢另案侦办中、哦、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继续看下去。至于徐小欣要演到什么时候，我觉得 你同步率要高一点。至于徐小欣要演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去看，看到什么时候他选区里面的中间选民会受不了他。我跟你讲啦，深蓝对徐小欣现在是爱到不行啦，当作自己家里面的女儿在爱啦。但是重点是他的中间选民到底对于徐小欣这个人的评价如何？尤其是好，在我出国这段期间，我看到台北市的信义区也是多事之秋，发生非常多的事件啊。徐小欣在那边蒸黑糖馒头，
对，
到底选这个立委出来是每天在那边蒸馒头的，还是在那边有做事的？如果徐小欣只爱数馒头，那你可以让他回家数馒头，对，不用在立法院里面月领20万来数馒头啊。
对啊，一个月拿人家19万薪水，然后在那边立法院不干点正经事，然后我们现场的这个柯南动作有点慢一拍哈，学的不像。来来来，我要请北辰将军来看看，因为汉光演习就要登场了嘛。然后赖清德其实看起来他也的确对于国防这件事情蛮重视，
很重视，
他还穿军装出现在举光日。当中，
哎、欸，这以前哈，其实从应该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
对，
他只要去视导部队，一定穿迷彩服，
对。
然后赖清德总统也是一样、这有什么好处？我要告诉大家，表示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哦，所以服装也
很重要，很重要。从、前的总统哈，到部队来视导穿西装，了不起穿个夹克，
对。
从蔡英文开始穿军服，哦，刚开始还有人批说，哎、欸，这不伦不类，总统怎么可以穿军服？总统是三军统帅。他有没有挂五颗星？他只是穿着军服而已。这表示我跟所有国军官兵站在一起，这是对的。这是对的。那赖清德上任之后，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国军部队。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一个作秀？三军统帅回部队去给士兵激励士气，这哪叫作秀啊？
对啊，
这是应该做的。这是激励士气的最高段，
我真的重视。
这叫做三军统帅亲临前线，这是最高段的激励士气。而且呢，你到第一线去看，你立刻就知道这些参谋总长、各 各级的司令跟我报告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去验证，从官兵的身上找答案，这是最贴切的。所以你看他直接延续了军备的国造，国机国舰国车的国造，还有兵役制度改革，新安专案，新安专案就是把国军的营色变好。我讲过，我大概民国79年下部队的那个营舍现在已经翻新，快盖好了。那我等了30年，
这很重要啊！我当然要给这些士兵，
给他住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但是士兵要回馈的国家就是全力捍卫国家，
没错。
然后对外的装备采购，所有的制度上都更新哦。现在包含了士兵收假、休假各种方式都改变了。不用互助组回报，收假的时间点不用赶8点半，全部都来了。大家可以看哈、哦，那么这是三军统帅给士兵、给国军的。那么国军要回馈我们国人什么呢？第一个更强化的备战，大家只是讲说，哎，不是讲没有剧本吗？
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反登陆装在这里呢？为什么会有天官机在这边反瞻看整个海滩的准备状况呢？不是没有剧本吗？骗人！各位，没有剧本不代表没有计划，好不好？国军不做计划怎么作战呢、啊？他当然有计划啊。
对，
所谓的剧本是说国防部他有一个套路。什么时间点发布登陆，什么时间点发布空袭，什么时间点发生电磁作战，什么时候做什么，这次国防部告诉你
这是剧本，
我剧本不跟你讲、我有我的规划，但是我不剧透，我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什么、那么国军当然要依据他的固安作战计划完成各种准备、那么这一些所谓的反登陆的装载逐微出现，天鹰直升这个其实就是黑鹰直升机啦、这个整个在外海盘旋做什么呢？反战呢、
反战，
反战就是你准备好了防御措施啊，我怎么看得到？我长官怎么看得到？哦、我长官都要飞出去，用敌人的视角往回看，用敌人的视角往回看，看一看你们部署好了没有？
了解。
如果没有，赶快告诉你，哎，第一营、第二连、第三连、第五连，赶快弄，没有弄好，这叫做反战，这是必然要做的，所以它叫做天官。其实天官机做的就是整个反战。由敌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战备准备的状况，该不该做？当然该做啊。那至于说做了会不会在这里演习，不知道。为什么？每个部队都有他的责任区，所以每个部队都要。所以汉光演习不是只有那个区域，是全国在做。
就每一个部队，你们都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准备。
我的命令状况在哪里？不知道。但是你给我做好。
了解。
就是这样，全国性的演习嘛。
这样子很好。
对，就全国性。所以说，这整个汉光24号演习以后，没有剧本，实兵实时实地三原则做到最大化，就是全国普及在做演习，强调去中心化。什么叫去中心化？去中心就是说，哎，几点发布任务？几点发布命令？几点发布状？没有中心。
就是各地都是一个小中心。
各地都没有做。对，就这就是他的状况。另外
哈，这个很好笑。
海风大队，这叫什么？你知道？你去拍我，等我了，我不做了，去了不就作秀？所以说我完成准备，其实我告诉大家，或许啊已经去过了，只是时间点不一样。或许已经去过了，他告诉你说我公布的时间点几点钟要在这里要出现我们的飞弹发射车，准备要出现，然后他已经去过，可是不预期的被民众巧遇看到的很多。民众说什么？不要怕啦，怕出来啦，打下来啦。哎，这跟我以前带部队演习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10年前带部队到恒春去演习，你知道那个民众跟我讲什么？
讲什么？
长官，不要这样抄阿兵哥啦。阿公不会打的啦，不要怕啦，不要抄他啦，让阿兵哥轻松一下。
现在完全不一样。
10年前、10年后，完全不一样。现在所有的民众看到我们这些阿兵哥说：“不要怕，打下来，我们支持你。”这叫做全民国防。哇！我告诉你，川普就要这个，拜登就要这个。拜登的意思就是说，台湾希望你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对，
你是我的友军，你不是被我保护的小朋友。川普跟拜登都要这个，所以很多人说，拜登川普昨天讲嘛，要我们自己付钱。
对，
我们一直自己付钱啊。
没错，
我们买的飞机、买的战机、买的 M1 战车、买的所有的这个火箭布雷车，哪一个是免费的
啊？对啊，
我们都自己付钱啊。
没错，
自己的国家本来就自己救嘛。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反应
很棒，
就是对，很棒。
然后
就是全民都做你，
全民都做你的后盾，
我们一起对抗。
你看，台
东有一种团结一心之感。
这是陆上的台东的飞弹快艇，这就是把飞弹放到船上叫飞弹快艇，飞弹放到车上叫海风大队。那民众也是不期而遇，看到都在抢拍啊，然后给他加油啊。
对，
各位说这样是不是作秀？我到美国去也是这样啊。 美国的卡尔文森的那个航空母舰在那边，我们也去拍照啊，
对啊，
我们也去跟他喊加油啊，支持啊，对不对？捍卫太平洋的安全啊，
对，
一样，嗯，全世界的对于安全的向往不再是姑息主义，
对，
而是挺起胸膛对付敌人，这是该要的，嗯，那大家看海风大队最新，
对，
这是不预期拍到的哦，嗯，所以我跟你讲，你想要拍他，他不出现，嗯，你不想拍他，他就来了，
对。
这就叫做没有计划。
哎，这样很好，就是他默默的，
是
隐形的，可是他都在做防卫。
你想抓我抓不到，可是呢，你在路上，哎呦，怎么看到了？赶快拍，我也让你拍。可是他不是发布时间点，说哎，我要出去咯，
对，
时间到咯，你要拍了没有？
那个叫表演，
那叫表演，这就是不期而遇。所以说，未来几天哈，汉光演习开始，大家在路上会看到很多。嗯，那以前规定都不能拍照，现在不会制止你拍照，嗯，为什么？全民国防，大家体认，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任何东西，不先通知，不做预演，不做彩排，全部都是实战实做，嗯，而且呢，没有作秀的味道。
了解，感谢北辰将军的解说。如果呢，你在路上有看到的话呢，这些准备工作的话，嗯，也要跟他们大喊一声加油，我们一起拼，好不好？嗯，来来，柯南。哎，是柯南吗？对，柯南，柯南请上来。川普说这个 pay for defense， 来来来来，柯南不要在那边乱搞了啦，认真啦，
啊，我很认真，好不好？
好，
这个是川普啊，他说，哎，这个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选举造势都在到处讲话嘛，川普的特色就是到处乱讲话。那因为他以前呢也当过很有钱的人啊，现在也是啦。然后也当过，也开过节目，所以他的性格比较秀啊，比较秀的时候，他有时候讲话会比较逼切，哦，比较理经，嗯。那他到底讲了什么呢？昨天，啊，提到台湾，他说希望台湾可以付保护费，那结果呢被国务院这个跳出来打脸，说台湾本来就是自费防卫了，美国并没有做慈善。他原文怎么讲的，啊？他说我认为要保卫半个地球外的台湾，存在实际的困难度，且希望台湾向美国支付保护费。那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啊，台湾一直是自费的，啊，台湾跟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军备，支持了制造业、工业跟技术。如果看过去几十年，嗯，美国提供台湾的安全合作，一直都是购买的，并不是做慈善。而实际上呢，这个是川普的前国安顾问，他说台湾人需要承担责任，国防支出应占至少5%。那过去啦，这个数字其实一直都是在3%左右，因为美国希望。因为他也不只跟台湾讲，他跟日本讲啊，跟其他国家讲说，哎，你们最好要这个你们的国防支出要占到3%，哦，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防卫状态。
对，
可是台湾一直没有，台湾到今天我记得都还1.多%哦，
然后2点多还没有到三。
对，然后我们前几年就我那一任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特别费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才稍微撑到。那其实我们的国防支出是相对少的啦，
啊，
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前国安顾问跳出来说，哎，
要5%，
三趴不够，5%，我们离5%其实蛮远的。但是，啊，我特别想要，因为跟大家分析这两个新闻哦，因为不是讲讲而已。嗯，我先跟大家讲，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川普这一段话、嗯，其实要正面的态度，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嗯，所以呢，这表示什么？哎，他没有假扮作赢，也算状痛不逮不急，光逮晚痛。
感谢柯南开始。哎哎，好，
来，他没事去提台湾干嘛？表示台湾在美国，或者是说两岸议题、台海议题，在美国的这个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它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没错，
所以人家才会拿这个题目出来问嘛。
对，
那你不能怪川普是乱讲话，因为原因是什么？他以前就是个商人啊，虽然他当过一届，但是怎么样？他的脑子很单纯的，就是啊，就买卖啊。啊，台湾这么有钱，台积电拢在伊遐 ，NVIDIA 啊，台湾人惊死，这个国家才有钱的，你要交我钱，那我要紧。他只讲了前面，但是他不了解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的确已经在买，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当川普讲出这些话的时候，那我就问你，花钱你就什么都干吗？可以帮我花钱反攻大陆吗？发花钱解散共产党吗？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大家观众第一时间反应就是当然不行嘛。那不行的事情，这就是川普他在讲话讲太快。嗯，哦，那第三个观点是什么？就是如果花钱可以保卫台湾的话，奶奶签。这个就叫做什么？叫美台安保条约。嗯，我固定每年给你多少钱，3%5%，大家讲好就好嘛。嗯，台湾只要掉一根脚毛，你美国人就要开过来，
就来这边驻军一下。
所以外交不是这样子做的。川普讲太快，这个也是事实。因为过去哦，拜登也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讲说，哎啊，台湾被打，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当然会。哦，他讲完之后，国务卿就跳出来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应该，哈哈。 好，这个是台湾该不该给保护费呢？美国失去台湾还能伟大吗？哈啊，这个网友就评论了，如果花莲网的两兆可以换$50,000驻台40年，
没卖呢，
没卖了，没有了。其实真的最后不会发生的，不要想这种事情。川普要求台湾交军费。蔡依晨医师啊，他就说不要舍不得装门锁，不要舍不得请保全。日本驻台的代表说，川普若胜选，亚洲地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
可是川普一个人，他也很难改变整个印太同盟国家之间的连结吧？
因为他比较暴冲一点，我们担心的是性格，倒不是他的能力哈。川普称台湾想被保护就付钱，谢金河说将给美国带来致命的危险。总之啊，在外交工作上不能够这么单纯的用费用来计算两国的关系，美国的利益也不会因为有没有收台湾的保护费而增加影响，反而是失去台湾之后才会真正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啊！我要眼看靠川普啊，共结。
嗯，没错。好，感谢柯南的解说，也的确，因为台湾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在这种状况底下，不能很单纯的解读川普说啊，你就是要付钱而已，好不好？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个时间，拜拜，感谢你的收看。